亲爱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权力的游戏与春秋战国》。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讲到这个淆之战结束之后啊，秦国的三名主将，孟明氏、西起术、白乙丙，被这个晋国的太后啊劝说晋襄公放走了他们三个人。这三个人呢返回到秦国以后啊，秦穆公不但没有处罚他们，反而啊对他们更加的厚爱有加，对他们更好，给他们更多的兵权。所以呢，这三个人啊都摩拳擦掌，准备对晋国进行复仇。转眼之间就来到了第二年，我们知道这个淆之战发生在秦穆公33年，那么第二年呢就是秦穆公34年。秦穆公34年的时候啊，秦国又和晋国发生了两场战斗。首先孟明氏啊率领这个秦军准备讨伐晋国，两军呢相遇在彭衙这个地方，彭衙这个地方大战一场，结果秦军又失败了，灰溜溜的返回了秦国。同样在秦穆公34年的冬天，晋国的大夫先且居，也就是这个先轸的儿子呀，率领这个宋国、陈国、郑国，再加上自己晋国四国联军又过来攻打秦国，并且攻取了秦国汪城和这个彭衙两座城池。等于啊，从这个淆之战开始算起，这个秦国的孟明氏率领的部队先后连续三次都败给了晋国的部队。那么连续三次失败呢，秦穆公对这个孟明氏怎么样呢？不但没有处罚，反而啊对他的越来越好。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啊，秦穆公作为这个春秋五霸之一啊，有一个非常过人的优点，那就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三名将领既然都是我选出来的，对吧，我赋予他们的使命就是为我报淆之战之仇，那么我就会无比的信任，一直信任下去，即使他们连续三次作战失败，我依然给予他们很高的信任。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历史上有哪个皇帝在用人不疑这一条上做得非常之差呢？那就是明朝末年的这个崇祯朱由检皇帝。这个崇祯皇帝一开始的时候啊，对这个蓟辽都师袁崇焕袁都师那是非常的信任啊。袁都师承诺5年平辽，然后这个崇祯皇帝赞赏有加，并且赐给袁崇焕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这个袁都师呢在这行事军事的过程当中啊，果然是先斩后奏。他跑到这个辽东旁边的这个皮岛上啊，把这个皮岛的守将毛文龙毛将军就直接给砍头了。我们知道这毛将军他在这皮岛上面是作为在后金军队的后方一股重要的牵制力量，有了这个毛文龙毛将军的存在呢，那这个皇太极啊、努尔哈赤啊，他们这个打仗的时候啊都不敢全倾巢而出。如果你把部队全都带走了去跟明朝军队作战的话，那毛文龙直接就是弃岛登岸，打你一个措手不及，让你后院起火，顾此失彼。所以这个毛文龙对于皇太极呢就是一个心腹之患。结果呢，这袁崇焕袁都师啊一刀就把这个毛文龙给砍了，这样等于解除了皇太极的一大祸患。所以呢，这件事情啊就引起了朝中很多大臣的不满，说这个袁崇焕擅自杀掉了这个皮岛的守将，也不向崇祯皇帝汇报，这是罪该万死。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崇祯皇帝啊毕竟还是非常信任袁崇焕的，还是给予袁崇焕很大的这种支持。他就跟这个袁崇焕说，没关系，杀得好，杀得对，我力挺你。结果呢，没想到又过了一年，这个皇太极绕过了山海关的重要的关口，从西部长城的这个缺口攻打进了这个北京的京畿附近，先后攻破了遵化等地，已经围困这个北京城了。我们知道这个袁崇焕袁都师啊，那军事实力非常的强，但是他的特点是善于打这种守城战，像什么宁远大捷呀、宁锦大捷呀，基本上都是和这守城战相关的。但是如果是在这个平原地区，这个两军之间的遭遇战，在平原地区的这种混战，那么这个无论是关宁铁骑还是明朝的这些军队啊， 和后金的军队比起来，未必有必胜的把握。因此，这个袁崇焕袁督师啊，在这个后金军队的必经之路上，层层设关卡来防守。可是呢，这个皇太极啊，也是用兵如神啊，他就绕过了这个袁督师设防的这些关卡，直逼京师。这样没办法，袁督师只能这个千里奔袭啊，从这个辽东的守地直接奔袭到北京城附近，然后率领部队日夜苦战，终于击退了这个皇太极的部队。但是通过这一件事件呢，崇祯皇帝啊对袁崇焕就失去了信任，再加上朝中有一些奸佞大臣啊说这个袁崇焕不但没有五年平辽，反而放清军入关。另外一点呢，还有人状告这个袁崇焕勾结这个内阁首辅乾隆熙大臣，然后内外勾结，外部的将领和内部的朝臣两个勾结，那把你崇祯皇帝给拿下马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吗？所以这个崇祯皇帝啊最终失去了对袁崇焕的信任，然后就下令把这个袁崇焕袁督师千刀万剐。因此呢，从这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啊，这个崇祯皇帝是一个用人就宜人的这么一个哥们儿。你想，他这个崇祯在位17年，换了50多位这个内阁朝臣啊，其中还有什么周延、罗文体仁这种奸相，把持朝政10余年。那也就是说，剩下的那个40多个内阁阁老，那在位的时间就更短了。这个政治没有连续性啊，天天换自己的内阁朝臣啊，对于已经风雨飘摇的这个明朝啊，那是没有一丁点的好处。所以呢，这崇祯皇帝虽说非常的这个英明啊，非常的勤政，每天都在干活，睡觉也就睡5、6个小时，非常勤政，依然无法挽救这个明朝崩塌的这种现状。那么有与这个崇祯皇帝相对应的另外一个皇帝呢，他就能做到这个用人不疑。这个是谁呢？就是咸丰皇帝。虽说这个咸丰皇帝啊，在这个我国历史上的各个皇帝当中口碑算非常差的，因为这个咸丰皇帝这个丧权辱国啊，导致我们的国宝圆明园都被人烧了。可是这个咸丰皇帝有一点啊是值得别人称赞，就是他对这个曾国藩曾大帅的使用上确实做到了用人不疑。这个曾国藩曾大帅年轻的时候啊，那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啊，经常给皇帝上书要官要钱要权，皇上派他干点事儿呢，他总是先跟皇上提条件，给这个咸丰皇帝气的那真是一点辙也没有啊。但是呢，人家这个曾国藩曾大帅毕竟也是内圣外王的圣人啊，通过30岁左右的时间在家守孝这么1年半的时间内啊，苦读圣贤之书，然后呢改变了自己这个少年时代青年时代啊非常这个愤青热血的这种气质，变得这个老成持重，并且呢皇帝派他干什么马上就去看，再也不跟皇帝提这提那条件了。但是呢，这个咸丰皇帝啊确实是对这个曾国藩曾大帅非常的信任，即使他年轻时有那样的种种的这种所谓的劣行吧，但是啊咸丰皇帝依然是用人不疑，在关键时刻力挺曾大帅。曾大帅率领的湘军啊也是从小到大从弱变强，最终呢攻陷了这个太平天国占领的南京，恢复了这个清朝的这个苟延残喘的这个统治。所以呢，从这个咸丰皇帝啊和崇祯皇帝啊两位皇帝用人上面就可以看出，用人不疑是一个英明君主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那么再说回我们的这个秦穆公，那么秦穆公派这个孟明氏3次和晋国作战全都失败了。那么在第4次作战呢，也就是秦穆公35年的时候，这个孟明氏啊这次准备拼命了，他在东渡黄河以后把所有的战船全部焚烧一条不留，以示他必死的这个决心。然后这个秦国军队呢也是各个就是撸胳膊挽袖子准备和这个晋国军队拼命了，最终呢在跟晋国军队作战当中一举击溃了晋国的军队，并且晋国的这些军队啊全都害怕了，只能这个坚守城池不敢出战。所以这个秦军啊就可以掉头南下，又 渡过了黄河，到达了当年两年前的这个崤之战的这个古战场，然后秦穆公在崤这个地方把所有的秦军的将士的尸体都进行了掩埋，并且进行隆重的祭奠。在这个祭奠仪式上呢，秦穆公就说啊，古语有云，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之前呢不听这个蹇叔和百里奚的建议，贸然出兵攻打郑国，结果在返回的途中呢遭遇了晋国的埋伏，导致我们秦军全军覆没，这个都是我秦穆公的错误，我在这里庄严的祭奠我这些死亡的这些将士们，同时啊也是让后代和历史牢记住这个我秦穆公所犯的这个错误。由此可以看出啊，秦穆公作为一个主帅，除了这个用人不疑这一个优点以外，他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非常的诚实，勇于承认错误。我们知道这个犯错误这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呢错完了以后啊，勇于承认，勇于自我改正，这一个点的这个优点是很多的君主都难以做到的。因为君主呢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不是他这个没有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他这个肯定是非常的骄傲啊，志得意满啊，那他这个不会把自己的错误放在心上，一般他都选择这个闻过是非，或者把自己的这个错误啊直接这个扣个脏盆啊扣到属下的头上，说都是因为你们怎么不利。就比如说这个崇祯皇帝嘛，他在去世之前手书一封这个遗书，上面写啊，这个明朝灭亡啊都是因为诸位大臣误我，这个文臣个个该杀。也就是说这个崇祯皇帝在死了之前啊，把这个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都栽赃在这个大臣身上，都是你们这帮废物大臣不给力，导致我大明江山的这个失去。但是呢你说这个崇祯皇帝17年换了50多个内阁长老，然后这个明朝的几位大将像什么袁崇焕啊，这些卢象升啊什么这些全都战死了，然后你说这些事情就和这个崇祯皇帝一点关系都没有吗？那肯定也不是。因此啊，这个崇祯皇帝和这秦穆公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那么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两位太后，一个是这个《权力的游戏》当中的这个 Catelyn 太后，还有一位呢是这个晋国晋襄公的这个太后，他们两个都是私放这个俘虏，导致了整个的战局的转变。那么我再讲一个，这个也不能说是太后了，再讲一个当妈妈的这个故事。这个一般母亲都是爱子心切，但有的时候呢她爱子心切反而把这个孩子给害了。我们知道这个越国著名的这个谋臣啊范蠡，后来他这个不是说了吗，这个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为了避免这个勾践迫害他呀，他就自己改姓更名，跑到这个陶这个地方啊当一个富商了，最后富甲天下，成为中国首富了，人送外号陶朱公。因此呢很多的这中国的商人啊都供奉范蠡为他们的祖师爷。那这个中国首富家他也有这个愁事儿，有什么愁事儿呢？这范蠡啊有三个儿子，其中这二儿子啊在楚国犯了点事儿，犯了点事儿什么呢？杀人，杀人以后被人楚国就给抓了，抓起来以后这个范蠡得想办法去捞人去啊，他不是有钱吗，那中国首富啊，他有钱，他拿钱平事儿啊，他就派人去捞人去。他派谁去呢？派他的这个小儿子去，他有仨儿子呀，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二儿子犯事儿了被楚国抓了，他派小儿子带着这个黄金千两去这个楚国打通门路去行贿去。结果呢这个被他大儿子知道这件事儿了，大儿子啊就跟他妈说，你说我作为这个长子对吧，我长子长兄如父啊，我现在我的弟弟被这个楚国给抓起来了，出去捞人这事儿应该我去啊，这我老爸不派我去是不是就因为我不孝啊，如果我老爸不派我去的话活着也没什么意思，我干脆自杀死了算了。结果这范蠡的老婆一听呢，那个别这大儿子别再自杀了，我本来我这二儿子那边就给我抓起来还不知道怎么着的，我这大儿子再死了那我不就更少儿子了，他赶快去找这范蠡说，你看我们老大这岁数又大精力又多对吧，你为什么不派老大去救我们的二儿子呀，你就别派小儿子去了，你就派老大去吧。 然后这个范蠡啊，当时也是非常的无奈啊，然后就说那好吧，你就让他去吧。但是他心里啊也是不太信任这个老大。这个老大呢，到了这个楚国啊，找了这个楚国的一个门路，就是楚国的一个大臣叫庄生，然后呢就先给了他这个黄金千两放在他的家里，然后呢就是这个拜托他去跟楚王进言，把我们这个范蠡的二儿子你给放出来呗，捞人呗。结果这个庄生啊就说好吧，那你这个事儿我就帮你办了。结果呢他跟这个楚王一通忽悠，从这个什么天象啊，这个祭祀啊，什么这乱七八糟的说了一大堆，总之啊就是你得这个大赦天下，你把这个范蠡的儿子给赦免了。然后楚王听了啊，对，那我就赦免了吧。结果这个楚国发布公告说啊，这个是什么什么天象异禀，怎么怎么样了，我们大王要大赦，然后就准备把这个范蠡的儿子给放了。嘿，结果这个范蠡大儿子一听，这个好像跟我这个行贿的这一千两黄金也没什么关系啊，这不是由于这个天象异禀导致的楚国要大赦呀。所以他又去找这庄生去，找这庄生说，你看现在这个楚国已经准备释放我的这个弟弟了，你干脆把这个黄金再给我拿回来吧，我感觉我这黄金也没起到什么作用，还不是你还给我得了。好，这庄生说好吧，你去屋里把黄金拿走。然后这个老大就把黄金拿走了。嘿，给这庄生气的，我去，这小兔崽子还得吝惜自己一千两黄金。结果他掉过头来又跟楚王说，这个是坊间传言啊，说我们这个中国首富范这个陶朱公的一个儿子呀，在我们这个楚国犯事了，被抓起来了，他犯了杀人之罪。然后呢大家都说啊，这个陶朱公有钱，说花点钱就能平事，就能把他从这个监狱里给捞出来，这样一说岂不是显得我们这个楚国没有任何的这个行政法律制度啊，这个非常的不严格吗？这楚王一听，那还了得，必须得杀鸡给猴看，把他杀了以正刑法。结果这个范蠡的二儿子惨遭毒手，最后就被杀了。然后这个老大呢抱着这个他弟弟尸体一起返回了这个逃这个地方，见到了范蠡。范蠡说呀，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个结果，为什么呢？因为啊我年轻的时候比较穷困，你想跟着这勾践一起卧薪尝胆，那混得巨惨无比啊，天天到人家那个吴国去给人当牛做马，对吧？我少时贫困啊，我这大儿子是在我贫困的时候生的，那他这习性比较随我，比较勤俭持家，不舍得花钱，对吧？所以呢他觉得花一千两黄金啊冤得很，然后他千方百计想把这钱再拿回来，结果反而丢掉了我这老二的性命。而我这小儿子呢是我后来生的，那个时候我已经富甲天下了，成为中国首富了，他这个小儿子呢就是个富二代啊，富二代每天就游手好闲，纨绔子弟，花钱如流水，对吧？他也不在乎一千两黄金算什么，万两黄金我老爹也有，对吧？所以他这个人呢他就不吝惜这点金钱，他去行贿这个庄生啊，反而能把我二儿子给救回来。从此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母亲啊爱子心切，反而是把儿子给害了。而这个范蠡呢作为当时的中国首富啊，陶朱公确实是这个知子莫若父，并且这个教子有方，所以呢这个范蠡可以说是这个当时的这个穷爸爸富爸爸这个书的作者的最好人选。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如果呢我们的听众觉得节目说的还可以，请点击我这个节目下方的订阅按钮，非常感谢。